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，诸位善知识，诸位护法居士，诸位高僧大德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辛苦了。在纪念百日楞严法会两周年之际，49天楞严实修，今天晚上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，我们还是来共同学习地藏菩萨的故事。请大家把书翻到157页。我们上一节课呢学到，如果呢我们呢宿世的业障很重，我们想学习经典呀，我们呢没办法，我们按照呢经典上告诉我们的去如理如法的去做，或是呢经7日或37日，那我们呢就得呢地藏菩萨受灌顶水，在梦中呢几乎呢聪明。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，应是经典一粒二根，既当永记，更不忘是一句一记。那到底得到什么样的呢聪明智慧利益呢？我们想学习的经典，你想学习的经典，只要你进入你的耳根，就马上立刻记住，再也不忘是一句一记，一句一记都不忘是。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看样都没这个水平，听完了早都忘记了。你看读楞严经读了这么多天了，全忘了，知道吧？那看样我们都得去干嘛，照着这个方法练一练，修一修，求一求，拜一拜，发心供养，是不是广植福田？这样呢人家地藏菩萨受这个灌顶水之后，在梦中得以地藏菩萨的这种呢加持，你想读的经典，只要一经历你的耳根，马上就记住，再也不忘了，一句一句都不忘，一个字都不落。你瞅我们现在这水平啊，那看样是我们都属于什么钝根业障很重的那一类，没有一个说一经历耳根就记住了。那如果有这种人的话，那我们现在的楞严经应该很多人都背下来了啊！你看现在他们念到现在还是有气无力呀、啊，啊，念的好像那个车带的气儿就剩了半带了，憋气儿了，啊，拉呀拉呀！如果我讲课程，啊，你们听得闷不闷得慌？闷得慌。百日楞严法会就我那么辛苦，刚一开始讲课的时候我是一句话讲不出来，但是讲到后面的时候我就提起来了，回去就躺下。前几天我就不行，前几天我搁这讲完课我就回去就晕了。这几天呢承蒙呢就是天俊一个居士的发心，所以我在这里呢非常感谢他，他给我寄来了这个药，这个叫什么药我都忘记了。我这个人呢你说吧也喜欢耍个小聪明，那我呢就根据他给我写的那封信，所以我才来炖了高丽参吃。我光喝他那个药不行，因为他那个药去年他就给我寄来了很多，我喝到现在还是缺气儿。你说发脾气的时候一点都不缺气儿，不发脾气的时候这气儿都不知道哪去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撒气儿了，我跟你讲，像皮球可能有个小洞啊，这就叫有漏，干嘛每天的气儿都漏了。你说那无名上来的时候那气儿不知道从哪里咕咕咕咕咕咕得很大啊，那到真正让它用气儿的时候，在座的没问都说没气儿了，你说这咋回事啊？今天不知道又是哪位菩萨寄来的， 红枣、枸杞、党参，我再加上银参，明天我去分包。多少个师傅一家一包，他寄来那我看看，也不够70多包，我那看样是我要去加工一下才行，要平均分下去。所以在这里非常感恩那位，感谢那位居士。我根据那位居士给我写的信，加上他给我寄的药呢，里头就3味药，就是人参，还有那个麦冬，还有5味子。我以前从不吃人参的，我吃了就更上火呀。大家都知道虚不受补啊，这是可能佛菩萨加倍了，因为我真的讲不了课了，就因为我这个身体呢，我确确实实难以维持了。我为什么早晨起来不来上殿？我讲完课回去翻腾翻腾2点才睡觉，那我再来跟你们一起上课，我顶不住了，我晕的。你看今下午我又接待客人，我现在又有点晕得乎的。昨天呢就插花，中午没捞着睡觉，又晕得乎的。那我就不想干了。那大家都听着我说了，这两天我发现又来劲儿的。这可能真的诸佛菩萨加倍，它里头呢有人参。后来这个脉动啊，原来是什么呢？滋阴的，它是寒的，和这个阴参呢一组合。好了，那里头有5味子，5味子是收敛的，他信上是给我这么写的啊。那以前人家给我脉动说挺好，我喝了就难受死了，原来他们综合起来就好了。所以我就学着去抱一个试试，一喝感觉到有气儿了啊，真的有气儿了。所以那个我旁边那个房间那个师傅也天天说，师傅我没气儿了，我也给他点喝喝试试，谁知道他有没有气儿？我也没去问他啊，因为他这个不上火。那我呢从来吃不了人参，人家供养我所有的人参我全都送人了。那这一次呢用的是高丽参，人参还不行，人参还有一点寒。所以我为什么要供养你高丽参呢？原来高丽参治过，我吃了之后这两天我感觉我又可以干事情了，我又可以发愿了啊，原来这么好的事情。所以我就想呢分给每一位师父，所以我才发心突然所要供养你们。那这一所供养这一发心，人家马上昆明众三宝弟子发心供养我们。哎，我喝了之后不上火，我现在每天呢喝那人参，才几天把人家供养我的人参快喝完了啊，而且喝上瘾了，像喝酒似的，过一会儿就想喝。我这供不起来，我这一看快没有了，我去一拿一看还剩不点儿了。转了这么多年，就让我这一天给喝出来了。看样子这玩意儿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可能业障消了，因缘时至到了，还是我真的不想干，我发自内心干不了了。今年就感觉到一天不如一天了，走不动了。真的是我每天呢，大家都发现我的脸肿，因为我气虚脾虚啊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知道啊，那我们为什么呢今天会这样，就是因为我们呢都是有树叶，所以我们呢根本呢就达不到呢这个标准这个水平。那在这里承蒙呢人家的关系，还有诸佛菩萨加倍给我要的人大有人在了，我都吃不了。那我也不能说啥呢，吃一次不行，吃一次不行难受，那难受那就不能吃了呗。那到现在实在坚持不了，每天呢大家都看得我挺好的，但是我每天都难受死了，每天呢都感觉到非常难受。所以我都说，哎呀，这人呢真的太痛苦了，一定要了脱生死。所以我才能这么想拼命的了脱生死。那这在地藏经上讲的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树叶。我们现在你看读楞严经马上就快到读到50天了，读到大家都没气儿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有树叶，我们有这个业力压的，就像一个重车拉不动。 我刚开始诵楞严咒，就感觉有人掐的脖子，一口气都出不来。白楞严法会就我念一句，我都要用尽全身的力量才能把这一句咒语念出来。所以大家看我在法座上，我一开始还装，我说装，点头，点头，最后我也装不了了，跪的，趴的，啊，不行上前面去跪的，就念一句咒语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，就那个业力已经重到了极处了。那个时候你看我们现在念得多轻松，所以你们要感谢这些带着的人，带的人我偷的私下都给发了人生了，没给你们发。为什么？他们要把所有人带起来那种业力拽着他，知道吧？因为我带我知道，就像我没开法会之前，我筹备的时候大家看着我跑上跑下还像个人样，法会一开始几天下来我垮下来了。在家前几天我不说吗，连的一个一个一个的都是新鲜的，刚干嘛旺盛的。你昨天那有一个句子又说 一听讲地藏经，这不好，他姐又旺盛了，师父给你2000块钱你给搞定吧，2000块钱就给让我给搞定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那就给搞定吧，那就只能这样了，定不定不知道了，反正我已经给搞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呢，我跟你讲，一个法会下来，因为时间比较长，而且我们又不写牌位，我们除了水洗供养法会之外，点灯没有什么好做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家做什么，再就请鲜花请水果，再搞点就这些东西，如果不搞这些东西，根本你就是来水洗法会就没有啥了。那这样的业力呢，在整个法会要拖，那拖呢，我跟你讲，你都不知道像什么，就像一个重山一个重石压在了身上，就像前面地藏经讲的，越走越沉，越走越沉。这些带诵咒语的人，我相信他们都有业力，他们的业力就够重了啊！你再给他加上重量，前面地藏经不讲了吗，慢慢的就陷下去了，所以导致两个人干嘛，业障现前，无明现前了，这很正常的。那白日楞严法会我跟你讲，那我发火的时候太多了，我拎个香板呼呼的追出去，把人都吓跑了，啊，腿都发软了，啊，太多了。为啥忍不住？那现在我跟你讲，你们不要认为我不来，我在上面那个护法殿里，我心很清静的，我比在这里还清静。我在这里见到你们动，我的心就动了，我在那里我只管定我的心啊，我只管把这个法会托起来，他们现在能代替我。白日楞严法会我又要出来干嘛，带着大家，我又要把这个法会托起来，那简直就是要命了，那真的要命。所以他们呢现在呢这样呢，我也挺理解的，就你们现在所送煤气我都经历过，那根本就像别人掐着脖子一样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那说话都没气儿，那我到现在还没断气儿，还有气儿，啊，所以这就是业力，这就是重罪，什么呢？宿世的业。那在这里头，让我们呢去这样做，看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做。我那天说供监牢地神，说第二天就去干，实际上我当下就去干了，干嘛？监牢地神的牌位先定做。说7天，我说太长了，说最少要4天定做，然后贴戒回来我自己再写，所以到现在还没搞回来呢啊！当下我们就去做，我们真的是要像地藏经这样干嘛，好好的呢，认真的重重其事的把修行了脱生死当回事儿，放在心头上，那我们这样才能受益，别一天当朝贡的，随随便便顺手落的，世间的五欲之乐名闻利养还想欠的，哪有两全其美的事。就像刚才那个人见了我，他不说吗，听你一席话我空了，把钱包的钱都套出来给我了，我说真空真空，会变妙有的，你真的空了，把钱包的钱连1毛的还有5毛都套给我了，被我讲服了， 汕头今晚上过来的，所以我今下午在那给他讲，所以就讲起来建这个解脱塔的事，就讲到呢，我们寺院里本来呢受孤会呢，就应该是一种美德，是一种善事、积德的事情，后来现在变成了呢要钱，我一直呢都以为这件事情呢不妥，不是不可干，不是不好，但是我认为不妥，所以到现在你看。我前一个寺院没有功德堂，这个寺院没有功德堂，所以我就想搞一个解脱塔。所有人只要学佛的，不学佛的你来，孤会我不要钱，我还每年给你做超度，跟你干嘛？七月十五受孤会，每年就受一次，受了之后，七月十五七天，所有的人在这里头念楞严咒超度啊，你愿意供养随喜，那是你的事情。本来这是一种善事，以前的寺院叫普通塔，是不要钱的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为什么不做？因为学了地藏经，学了楞严经，拿的这个钱呀，我跟你讲，不是我们在培植福德。所以我们呢，虽然是要建这个塔，虽然要干这个，就像建寺院一样，大家可以捐款呀，大家可以做功德。但是建起来之后，搞了之后呢，也有人会来捐款搞，所以我们这些东西要去收，所以我不一直说嘛，要把所有的呢人呢收集起来，这个骨灰收集起来之后呢，转在一起念经超度完了之后，达一定的数量，把它做成呢佛像啊。我们人生的一生呢，可能培植福德的机会呢有限，当我们最后已经一生尽了，再也没有能力去利益他人培植福德了，最后用自己的骨灰还能成为佛像，重重合起来成为一尊佛像，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干嘛能去拜佛，让所有的人见了我们还能生起来呢善心恭敬虔诚之心，还能继续培植福德，直至成就呢佛果，这是很难得的了。所以我本来就想干两件事情，一个建楞严坛城，一个建解脱塔。为什么叫解脱塔？遇这个塔的人必定解脱。可是后来现在都退了道心了，今天晚上一讲那个人说什么，你不能退失道心，你要继续干。我身边也有很多人想做善事，不知道怎么做，还怕做错。你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去干，我支持你。我说对，你要那些人的钱拿来建解脱塔。哎，他一说又给我说出来劲了，实际这是一个善事来的。我本来想呢做什么呢，我本来想做八十八佛，就是收来的孤会之后把它做成八十八佛。后来我就想了，不，学了地藏经之后不做八十八佛了，做地藏菩萨，一尊一尊的地藏菩萨。你知道这些孤会要合起来做一尊地藏菩萨要多少孤会吗？啊，这件事情不是我发出名的，也不是偶然的，是我呢在看到呢日本有这么一家寺院。日本不像中国一样把那骨灰放在那，他就是把骨灰合起来成为佛像供人去礼拜，所以不管是战乱，不管是谁，谁都不去动这个地方。我还准备到日本去考察一下这个寺院呢，啊，看看他怎么建的，而且是怎么一个方式。这里头全都是免费的，去的都是他的后人，还有很多人去参观学习的。那里头每一尊佛像都是用骨灰合成的。啊，我听了他之后，这个，哎，我觉得最好啊！我们的真心自信，万物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，本来就是一体。最后我们生命完结了之后，我们还能团结起来，凝结成地藏菩萨，再继续呢干嘛？培植福德，利益众生，最后再尽自己的力量。还可能不动了，随缘不动了，那光做善事不做恶事了，光让大家升起恭敬心啊，恭敬呢虔诚，不再造业了。而且自己的子孙后代来了之后，他会虔诚的去礼拜地藏菩萨，而且他会供鲜花水果，他不会再杀猪宰羊去供那些呢荤腥的东西。哎，我觉得这是好事。所以他今天晚上呢说，你不要放弃，你还要继续叫去努力。哎，你别说，通过这几天呢喝这个银丝水喝的好像又来劲了，我自己还 可能自言自语，感觉又能干事情了。看样子呢，这个人呢，如果身体不行了，愿力跟的也就退了，因为感觉的真的是有心无力了。那这两天感觉的又有力气了，又行了，又不昨天怎么去插画呢？你看我多长时间没出来了，啊，又感觉有力气了，又可以干事情了，所以这个愿力又被大家勾起来了，他们又开始说：“师傅，你要建坛城，我去找地方。”啊，你看，动力又来了，可见呀，这就是学习《地藏经》，我们49天还没完事，到现在，我的业障就消了这么多年。早知道喝这玩意儿，我不早身体好了吗？啊，这么多东西就不知道喝，而且喝不了。你听我讲课讲了多少次，我从不吃人参，我吃一片我就晕，眼发蓝。现在我跟你讲，他们都说我怎么感觉我像喝酒一样上瘾了，过一会儿就想喝一口呢，还喝得特别舒服，所以我才想起来给大家喝。所以我们有好事就想着别人，这确确实实是业障消了。如果我早知道这个方法，那我喝了我身体不早就好了吗？以前业障没消，就该受这个云里雾里这个苦啊，就天天呢感觉自己好像做梦一样。你说晕吧，大家看着你还是正常人儿；你说不晕嘛，自己看着呢，自己呢看什么都是重影；你说别人还以为呢你装的啊。那今天呢，确确承蒙地藏菩萨的加倍，业障消了，有这个福报能吃了。要不人家供养你，你没这个福报都吃不下去，你看看啊，就像恶鬼一样。你看目犍连尊者看到他母亲是恶鬼，端去一钵饭吃不嘴去。我就像那个恶鬼一样，人家供养了这么多好东西，我是只能看呀。这就叫业障，从这一点更要勇猛精进，什么都放下，什么都不要了。我跟你讲，只有业障消了，身体才会健康，自己才能活蹦乱跳的去成佛，可别半死不活的像一条咸鱼一样。我跟你讲，那都麻烦了，别人也烦恼，自己也烦恼。实际上我跟你讲，就那水果，你看你们吃，就在路上托钵乞食，大家一个一个的吃。你说我也是人，我馋，我吃了就难受，吃了就不舒服。人家送给我的好东西多了，就像这个人参，这么多年我吃了多少，想吃一片难受他3天，敢吃吗？业障啊，业障在的时候就如同一个恶鬼，收到所有的饭食，不成变成火，就是变成水，要不就是变成毒品。所以所有东西面对的，我们作为一个有病的人，吃进去就变成了毒素，难受，就什么都不吃，就这样煎熬，干嘛？把业障消掉。所以我就决定，我一定要好好的继续弘法利生，把业障消掉。啊，有利益的事情我一定要做。啊，你以为吃一顿饭我都能挣回来，别人给我做一做能咋地都不行。所以自己也养了儿女，你以为你今天都是我养大的，这些东西都是我赚回来，你给我做着吃行不行？给我搞搞。不行了就闭上嘴，啥也别讲。从这一点就看出来了，诸佛菩萨讲的一句都没有错啊！真的要把业障消除，真的要好好的干嘛，勇猛精进的培植福德，今生直至呢成就无上菩提。那在这里头又有一个人写了这一个纸条，我更想笑。说有一个人呢，10多年夜里不睡觉，干嘛呢？救度众生。问我有什么方法能改变他，为白天救度众生。救众生还分白天晚上吗？啊，他像我一样气虚，我跟你讲，阴虚火旺导致了白天晚上颠倒了。知道不？ 晚上是阴，所以他呢已经阳气不足了，正气不足了，所以他晚上睡不了觉，就像我晚上睡不了觉一样。白天干嘛？阳气足补他，他就很舒服，才能睡得着。哎呀，还在晚上忙着度众生，白天睡觉，这什么话呢？搞错了，这是病。回去让他试一试，就我说这个高丽参、麦冬还有五味子，一会儿半条，那高丽参这么长半条，我说要不炖一条行了吧，他们说不要了，字不太多，半条三小条，那个什么那个麦冬搞上呢三四粒五味子，你包着给他喝喝试试，慢慢他就转过来了，补阳气。穷人吃姜，富人吃人参，现在我也算是富人了，吃上人参了。以前我也是走路都不能走了，腿发软，那不是吃了两年的姜吗？一顿都能吃一斤二斤，越吃越能吃，越吃越能吃，尝不着辣。那现在炖的人参，人家说师傅这么苦，我尝了一点不苦，而且越喝越想喝，为啥？需要，身体里头虚，你知道，需要这个东西。那我现在睡觉就好了一点，而且嘴里哪里也没起泡。那以前不是吃一点舌头就起泡啊？这个人呢，他不是在晚上度众生，他是一种呢，干嘛呢？神经已经呢错乱了，已经一种颠倒。回去呢，告诉他呢，慢慢的养过来就好了。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。福赐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助人等，衣食不足，求则乖愿，或多疾病，或多兴衰，家宅不安，眷属分散，或住横室，多来五身，睡梦之间多有颈部，如是人等，闻地藏名，见地藏行，自心恭敬，念满万遍，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，即得安乐。看样样这个地藏经的功德呀，真的如同经书上讲的不可思议。从今天我能吃人参这件事上讲，我就知道我的业障消了啊，所以我渐渐的，我身体如果能吃人参回来，正气足了，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吃。因为脾虚、气虚、肾就虚，阳气就不足，什么病都会有啊。我现在还能这样带着病人来讲课，大家看不出来，其实诸佛菩萨加倍了。如果这次我好不了的话，我晚上不能睡觉，你以为我还能真能讲课吗？讲不了了，每天讲课都在废气，每天接待人都在废气啊，都在讲，而且就陪着两个人也是讲两个小时三个小时，比讲课还累啊，而且他们的心还不清净，还有求呢。为什么我干得够够的，什么都不想干了，就在这里。那在这里他说了，观世音菩萨你知道吗？因为未来是如果有人衣食不足，就穷啊啊，穷困潦倒，就像我以前穷得连饭都吃不上。那有的人天天干活，赚不着钱，没钱啊，怎么忙一年呢也没有钱。你看人家有钱的人，有福报的人，不忙也有钱，干一点事就来钱。那个没有福德的是从年到尾的干，也没钱。我一年才回来一个月至两个月，常年在外边讲课没有钱，带着大家出去托钵乞食要饭没有钱，就回来这么长时间干嘛？养活整个寺院。那别的寺院常年在那写功德呀，写牌位，天天门口都写呀，平时你来佛母寺谁给你写功德啊？哪有时间写功德？再说了，几天都没来一个人，给谁写功德啊？来那一个人他也不写呀。以前我按了个牌的写功德小牌位10块钱，几天都没写一个，我告诉他受当受当了。 啊，不干了，10块钱我要给他贴他一年，超度他还不爱写，我还不爱干了呢，不做了，不如留着培植福德，啊，不如出去托钵乞食消业障，不宜睡在大道边儿，啊，你能承受得了，你的业障就消了，啊，干那个干什么？一个牌位10块钱贴了，要贴一年，别人还不写，还讲价。啊，满墙贴的花花六哨的，所以不搞了。我来了那前刚来佛母寺没钱呀，没钱那就搞那个吧，干脆寻思寻思，这生意做不了了，告诉他们送当不干了啊。如果呢，为什么我们这样的衣食不足、贫穷下贱呢？就因为我们不具足福德啊，就因为我们呢，生生世世。都没利益过他人，求则官怨，反正所求都是不满愿的啊！你真的有福德的话，有求什么结应？我昨天晚上不讲了吗？昨天晚上我讲这句话，可是我心词语，念起愿满，起心动念就是愿，马上干嘛？念起随着愿就满了。这句话是我干嘛说出来的？因为我现在。学佛法才仅仅的6年时间改变，就有这样的德性应手，就有这样的妙用，念起圆满，念起随着这个愿就满了。那这样，你才知道佛法有多么伟大，多么不可思议。你看，我只要一动念，随着起，随着就满。佛满众愿呀，啊，有求必应，心想事成啊。那在这地方讲呢，求则官愿，求都为什么不满呢？贫穷下贱来求了半天，啥也没有。就像我们今天晚上在讲做善事，我认为最大的善事就是让他听闻佛法。我以前去布施医药、上老人院，哦，去给这个人钱，给那个人呢去干啥？以为能消业障，后来我知道了。他没有福德，是因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。你还给他，还让他在那坐等，干嘛？坐吃山空，等着你呢，有依靠，等着你来救济他。那你不是害了他吗？不如干嘛？你不如干嘛去给他讲一讲？你不要给他10块钱，你给他讲一讲怎么去赚10块钱。那他不永远就不用再往你讨钱了吗？不用远，这永远不用你再救济了吗？啊！所以我从那之后，我把所有的钱都拿来弘法利生。我让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一个人明白，一个人解脱，从根本上彻底的来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啊！如果他有病，我帮他去治了病，他转过来好了还找业；他缺钱，我帮他去给他钱，他没吃的给了，他明年你还得给，明年他还没吃的。因为他没有这个福德，为什么没有福德？他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他光等着别人给他。这就佛在经典上讲的，他们这一代呢，《楞严经》上不讲了吗？啊，一看这些有钱的人呢，不行，都要他们培植福德，他们要不培植福德，来生就没有福报了。所以他们就喜欢上有钱的人家去托钵乞食，有钱的人家吃得好啊。大家设慈悲，一看这些乞丐为什么穷困到路边上？为什么这些人成为下贱人？当时印度有4种阶级，最下贱人是奴隶，谁杀谁砍，像鸡鸭一样，啊，祭天都会拿来一个人杀了给他祭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没有福德，啊，因为没有福报，不行，大家设说我要去渡他，所以大家说专门去招那些乞丐堆。去往那些乞丐要，就那天他不说走到那一看，这个乞丐马上就要命中，死了之后就要堕地狱。那这个故事大家都谁都听过了，大家是一看不行，我要救他。大家说是9断1根呐，《楞严经》上讲了，知道一切不用东西念的，大圆净智，就希望这个乞丐躺。啊，托钵乞食，这个乞丐就说了："尊者呀， 可怜的是我今生啊，破落到这个地步，今天你来往我讨饭吃啊，我一点东西都没有。大家说就说了，有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看你那个破碗里头，讨饭的破碗碴子里头还有一点米子，他说那个都好几天都臭了，他说那也是你的财产，你把它布施给我就够了。那这个乞丐就非常痛苦非常惭愧的呀，发自内心的爬过去把这个酸臭的米汤拿给大家舍，倒在大家舍钵里，大家舍对着他的面就喝了。今天是最好的供养了，走了。人家就拖到那点米子吃了就走了，然后合掌给他回向咒怨，谁知道这个乞丐就命中了，就成的布施给大家舍这一点米汤升到天上，受什么快乐去了。你看他救了一个人，要不就要下地狱了。因为什么？那个是唯一的那个乞丐的财产了。啊，那我们得去真心的做，真心的做就会感应道教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那些下贱人，还有呢有求不满愿的，衣食呢不丰足的，干什么？都是生生世世没有积累福德。生生世世广让别人给他接受别人的恩惠和供养，所以导致了现在的局面。那我们知道之后，我们应该呢改变他的命运，去真实的帮助他才行啊！啊，如果你不的话，光给他吃的，他不知道他来背的，可能连一个下贱人都没有，变成了什么恶鬼了。恶鬼干嘛？再经过了，可能就下地狱了。所以要真的救他，那你要真的去做。我以前一病17年，为什么治也治不好？那些所谓的做善事都是虚伪的，不是真实的。什么写个牌位呀，给你念念经啊，你有病我帮你加持一下，无非想让你给个红包啊，不是真实的。跟你喝喝茶聊聊天，给你一个念珠，给你一个东西，不是真实的。为什么？给你一个念珠，下次也有你下次再来供养我啊。给你呢一点东西干嘛？就是师父啊心里有你，要你下次再来，心里都是有动机的。这是我自己的心得体会。所以我们呢修到现在没有利益。我看了楞严经之后，我今天晚上不跟那个人讲吗？我为什么改变了？看楞严经一看，50种魔，自己就是那个魔拐，自己就是那个魔，能不害怕吗？啊，自己做的事情能不知道吗？那还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是魔，而说自己是魔，谁告诉你啊？后来我离开的时候，不是人家都说我成魔了吗？魔与佛，我跟你讲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我们的自己的那造作，看我们将来以后。当时我离开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说我是魔，所有人都不跟我来往了，所有以前的居士，我的徒弟全跟我断绝了关系，直到现在。可是仅仅的6年时间，我在全国讲课免费不要钱啊，拖着个箱子到人家寺院，人家瞧不起，饭都不给你吃。哎，我还是坚持，坚持到今天，身体好了。虽然没说像你，人家说一点病没有，但是我认为这点病已经不算什么，那以前病得太厉害了啊，而且身体好了，自己业障消了。什么叫业障消了？烦恼少了啊，无明破了。什么叫无明破了？自己心量比以前大了，不什么都去斤斤计较了，不什么都去分别执着了。那走到了今天，那我既然着魔了，为什么你们还要来听我讲？他们说我是魔，我就是魔了；他说我是佛，我就是佛了。啊，魔与佛，我跟你讲，就在一念之差。那当时他们说我是魔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我当时所做的一切事情，说魔也不为过。 因为当时所做的事情完全违背了佛的教育，违背了佛的呢，在经典上教的我们了脱生死的呢，这种意志没有按照佛意去啊。我们每天都是攀缘化缘求缘，每天都是在盘算着那知见利智六根不清净，说你是魔又如何呢？啊，那今天说你是佛又如何呢？啊，不值得一提。魔与佛就是给别人带来的利益与害处，那出家那么长时间不能给别人带来利益，那自己得到利益了吗？没有。那现在你说我是什么并不重要了，我能给所有人带来利益，我自己得到利益就可以了，这是现实的，谁也改变不了的。那个时候建一个寺院建了11年，那建佛母寺呢7个月。如果佛法不是真实的，可能在7个月建好一个寺院，在1年时间开了法会吗？这是佛的威神之力加倍呀，如理如法去做，确确实实念其满语愿满呐，这是我自己感应的。以前不是，以前是按照《楞严》《地藏经》上讲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。那今天呢，要努力的去改变它，或多病疾呀。你说这样能没有病吗？为啥？业障啊。什么叫业障？天天都为自己着想的话，心量就小啊，什么都放不下呀，斤斤计较，心里装的事太多，六根不清净，病就是这不来的，不是别人给的。所以这样的话什么东西都不吉祥，所以祸多凶衰呀，凶事也多啊，干嘛呢？都不如意，悲哀之事啊。可见呀，确确实实像地上讲的一点都不错，家宅不安，不是打仗就是吵架啊，要不就是看着你不顺眼。说句良心话，一点小事，一点小事都能大打出手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怎么搞，什么叫业障？这就叫业障，眷属分散。为啥？现在在座的每一位，自己的兄弟姐妹、父母为了钱财大打出手，我跟你讲，不来往的多的是呢，啊，能不分散吗？我回家，回到老家，我看了之后，所以我以前的恩、以前的仇、以前的怨，一笔勾销。为什么？我回到家里就看着当地的我们周围以前的那些老百姓啊，就我们以前的那些邻居啊，活得太苦了，一颗玉米你给我搞倒了都能去吵架要赔啊，种一颗菜我跟你讲，园子夹一个帐子，你占我的我占你的都能拿刀打。哎呦，我一看活得这也太累了，就为一点利益大家都会吵得大打出手啊，那我们在寺院里，那这些事情都很少了。所以我突然就非常感谢我以前那些什么冤亲债主，没有他们我能走到今天吗？逆缘增上缘成就了我，如果没有我继母，没有那些人对我不好，没有那些人这样式的呢虐待我们，没有那些人欺负我们打我们，我不上少林寺去学武术报仇的话，逼得我走上梁山，那我今天能有吗？我在家日子过得挺好的，就像那个居士他妈说的，凭什么让我学佛呀，还得往外拿钱，是不是？那赚的钱放在自己兜里多好啊，永远都想不开的，永远都不可能有今天的。所以一想到我今天的利益，再回去看看周围以前身边的人，以为他们都很好很正常，现在一回去看他们一天都接受不了了。哎，他们怎么这样呢？ 哎，他们活得太苦了，而且他们这样活得，你知道吗？一点希望，一点前程都没有。看到他们活得简直就是淡暗无光啊，简直生命当中就没有活力，没法生存了。那他们一天还活得很有劲呢，啊，所以这就是活在无明当中。那我就想了，哎呀，真的，我以前的恨现在变成了恩德，感恩戴德，啊，以前的仇不报了，啊，以前的怨没有了，以前放不下的，今天全放下，那点破东西不值得一提了。啥也不要了，今天这一切都来自于他们呀！如果没有他们逼我走上梁山，我今天哪成为好汉呢？是不是？哪有今天呀？那今天我认为人家能对我一个虔诚的恭敬尊重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财富，啊，这就是最大的享受、幸福。那世间的钱你能换来这些东西吗？啊，所以。这就是我们学习佛法，付出了代价，得到的回报和收获，这比金钱更重要。起码我们这地方讲的什么眷属分散呀，什么诸恒事啊都没有了，多来无甚。为什么这些事情都来找我们呢？那前我都说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怎么什么事情都让我遇上了？今天我都想了。如果世间的样样如意的事都要我碰上了，我会出家吗？我会去要上大街上要饭吗？我会现在又有这样的身份，我还干嘛？每天呢，准备着出去上大街上去，走到哪里，住到哪里，吃到哪里，死到哪里了吗？我能放得下吗？我能舍得吗？不可能舍得。今天我还跟那个人讲，我最后一个愿就是建坛城，然后开第三届百日楞严法会。如果有这个缘分，有这个福德，我就把解脱塔按照你说的，真的去建起来，利益后人，然后我就把它交出去。我身上分文没有，凭着我自己的本事，我去度有缘人。有缘的，我就跟你讲。你给我供养，我随手我就把它布施掉。我这一生，我要真实的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成佛，啊！人家都说活佛，活佛，活佛就是清清楚楚的，一世一世的来来去去，啊，不再死。那我们呢，干脆一次过得了，别搞得呢来一次来一次搞不清楚，啊！在哪一次搞不清楚，被人家拽住怎么办？这一生，我也没有什么好牵挂的了，啊！寺院，我早就看破了，水月道场，梦中佛事，在做梦，这些东西不值得一提，很快都会坏掉，是无常的。不讲能坏掉，不坏掉，我死也带不走啊！那你要他干什么呢？还得打扫卫生，还得看着他，不如谁家有饭我就吃到谁家，啊，衣钵托起千家饭，多么自在，多么潇洒，多么解脱，六根清净，无牵无挂，也不生气了，是不是？人家做饭我就去要，你给吃就给吃，不给吃我再换一家也不难，反正这么多家，是不是？跟哪家有缘就上哪家要呗，也许哪天呢，还能要着一条鸡大腿呢。那是真话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我真的一个人去走上了这一步，我觉得我自己相信应该是非常潇洒的啊！我也不想太长时间了，为啥？太长时间这个身体垮下去了，你想做都做不了了。如果我们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看济公60来岁就往生了，济公多潇洒啊！要本事有本事，要神通有神通，要智慧有神智慧， 那他为什么那不早走了呢？在外边呀，风风雨雨的，这个臭皮囊啊，还是要坏掉的。但是人家来去自如了，他不死行不行？行啊，留在世间又有何意呢？啊，化一个身来，也许更有意义啊。所以，这些不吉祥的事，为什么都来找我们？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，造作恶业呀。经过了20多年，我出家到现在，都在造业，没有不造业的时候。现在在讲《地藏经》，还是在造业。为什么？管寺院，管僧人，筹钱建寺院，虽然是好事，但是我们的自见没有破金呢，还会自见利智啊？自见利智哪里来的？习性啊，心里还是有不爽快的时候啊，为什么还会病苦伴随呀？病苦哪里来的？就是习气和自见所带出来的。我那天不说吗？现象啊，这现象叫什么？就叫业报，知道不？自见。习性断不尽，那所产生的呢反应就是这个现象，现象就是什么？就叫业报，就叫果报啊！你必须要去承受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还做不到，还是在造业。就像《地藏经》讲，起心动念无非是罪。那在睡梦之间，还有恐怖啊。惊慌。如果这样的人，你看我们在睡觉的时候，很多人吓醒、叫醒，或是有鬼来找，或有冤亲债主来找，啊，或是有东西来吓唬他。我以前就这样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你让我躺在大街上，我一躺下去，我就感觉是到了一个呢。安全无碍、自在的这么一个呢地方，现在真的是一躺下去就感觉到在天地之间不是天地之间，就是到了那最安全的、最舒适这么一个地方。所以我现在躺在哪里我都不害怕的，睡在哪里我都不害怕的，没有了。以前不是，以前上趟厕所我跟你讲都得小跑啊，越害怕感觉到后面那个人在追你。回到房间里，把门还得使劲摁着，怕他进来。那要鬼进去还有门吗？啊，所以干嘛？就是业力。如果这样的人闻地藏菩萨名，见地藏菩萨形象，自心恭敬虔诚啊，顶礼呀，念满地藏菩萨呢万遍，这些。不如意、不吉祥的事情，慢慢的消除，不会一下。像你们现在学佛学到现在了，你们太大的福报了。如果我刚学佛，我刚出家，能遇到这样听课，就好了。啊，哪遇着过？没有人跟你讲的，所以不懂啊。那你们今天听了、学了之后。《楞严经》说得好啊，理虚顿悟，成物并消，似虚渐除，啊，那我们明白了之后，慢慢慢慢的，我们就开始做到，慢慢的，我们的那业障就消，渐渐的就消灭了，就得安乐了。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，一时丰益，你看现在，啊，可以说知足常乐。当年了，你不能跟别人比呀、啊。本焕老和尚，你不能比，他的福报太大了。你看别的法师，你不能比，为啥？人家生下来就有这个福报，为什么生下这个福报？你可别气，为啥？钱是修的。你看人生下来，寺院是古大德师傅留下的，吃的是祖上的饭。啊！一出家就有这个大福德，不用遭受我们这么多苦恼，干嘛在那就接受人家恭敬礼拜供养？ 人家钱是秀来的，那我们没秀来。所以很多人说，你瞅瞅他们都很有钱了，为什么这帮人还去供养他？哎，你这就别气，你没这个福德。他越有钱，这些人为什么要供养？不是要供养他，这些人都是前世受了他的恩惠，他必须要还他给他，这是因果。那你没给他，你再穷他也不给你，就这么简单，所以人家这些人呢，是生生世世修来的，那我们比他比不了了，那我们就比现在，我们不要去比，就可现在知足常乐就好了。那这些呢，马上呢就渐渐的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随着我们呢无明破了，业障消了。那就安乐，一时呢都会丰溢。我们看下面，乃至于梦中悉皆安乐。睡觉的时候安乐，什么安乐？做梦，梦着佛菩萨来了，就像在托钵乞食路上，我梦着佛来了，我就喊大家快看呀，快看呀！这些人都不看，我就自己笑，笑醒了，经常自己笑，哈哈。别人都问这师傅笑啥呢，我自己笑醒了，自己还透着个呢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做梦啊，做着美事，醒了之后我的心里特别快乐，自己还跟他透着笑呢，就特别快乐的。我托钵乞食九华山，一路上就做这美梦太多了，都是梦着呢好事，不是菩萨来了就是佛来了，要不就是谁干什么告诉我好什么事情，或是呢有吃有喝，哎，我自己高兴的就笑笑笑笑醒了啊！你看我梦着释迦牟尼佛在空中，蓝蓝的天空用白云勾勒出来，释迦牟尼佛在那坐的啊，就是那个香港那个大佛。我就喊大家快点，你看那佛在空中，佛在空中，这些人都不理我。都不理我，我一看见我着急了，我自己就看着跟他哈哈哈哈笑笑笑醒了，那梦着地藏菩萨，我自己也笑笑醒了，所以呀，那我们在梦中在做事情干嘛呢？在做梦都是好事，祥和的事情。有的时候自己呢在那做梦，别人说了一句什么话，就笑笑笑笑醒了，就没有像以前做梦呢。害怕，以前我做梦是天天不是瞎眼就是要饭，要不就钻到黑洞去了，要不就钻在房间里出不来了，要不呢就天天做梦，梦着我呢买了很多房子，我老是去找我的房子，想把这些房子呢，我怕忘记了这些房子在哪里，我要找到它去看看这个房子怎么样。后来我想了，我这个梦可不是一天，时常的梦到，现在少了，有的时候一年偶尔还会梦着一次。我想我前世肯定是买了很多房子，孤寒呀，要把这些买房的钱变成功德，我不就不做噩梦了吗？可能死的时候这些房子没处理明白，我老是做梦去找房子，我就想着这个房子就在这里了。我记得在那还有一个房子，在那还有一个房子。我这个梦是最多的梦了，所以我就忏悔呀。可能前世我买了很多房子，也许前世我跟你讲，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也许前世是一个修行人，拿着人家的钱去买房子，也许这些房子没处理明白，走的时候非常牵挂，现在就去找这个房子。这两年忏悔好像没有，那一天又做梦梦着了，说我记得这个房子就在这的，我就要进去看一看，而且那个房子呢不是很大。起来之后我搁那坐着生了半天气，好几年都没做梦了，怎么现在又梦着他了呢？你看看这个业力，你看看这个牵挂。所以呀，大家呀，不要搞下太多的东西储存，免得我们走的时候牵挂放不下，变成我们来世的障碍，我相信肯定这个是我的业力来的。每次都是在一个地方，我记得这个房子就在这里，可是就是找不着， 你说急不急死人啊？金圣穷的是住哪个房子哪个房子就漏，我是处费不住，住就漏啊！这就是前世的因果业报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经文：福至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因或因自生，或因公私，或因生死，或因急事，入山林中，过渡河海，乃及大水，或经险道，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，所过土地，鬼神卫护，行住坐卧，永保安乐。啊，他说观世音菩萨呀，你要知道啊，在将来未来世中，如果有呢具足善根的男女啊，或是为了呢维持生活啊，或是为了呢出公差，或是为了呢干嘛呢生死，也就是呢为了呢自己呢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去办急事，走入了山林，或是要渡什么海河，而且是大水，或是要经过险路，那这个人就要念地藏菩萨超过万遍，他所经过的呢土地，土地神鬼神都要保护他，行住坐卧永远都是安宁的。你看我们在路上啊，我让大家每个人必须诵普安咒，普安咒最后一句是什么？百无禁忌啊！就像在这里和这个道理一样，那普安咒是禅门当中行脚必须要念的，到哪里穿衣搭袍合掌念，念它三遍，你尽管睡觉啊！念楞严咒是服什么三精鬼怪鬼神的，一切邪咒恶咒，当地你知道这块土地我们经过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在这经历过吗？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情吗？有什么神灵灵奇在这个地方吗？三精鬼怪吗？不知道，干嘛要念楞严咒啊？或是天魔外道，一念楞严咒解决了，一念普安咒，土地呀、啊、山神呐、啊，这一些地下的啊，全都来护持我们。你尽管睡你的觉，没事。那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干嘛呢？念地藏菩萨名也一样。你念地藏菩萨名，土地其来，鬼神都保护你。你尽管行走坐卧啊，永保安乐，不会发生一切事情。我第一次徒步峨眉的时候，不就有一个师傅吗？偷懒，我让他念普安咒，他以为他很伟大，他是半路插进来的，他不念。你看那天晚上，如果不是我起来念普安咒，他生命都有危险。我俩的帐篷就挨的，住在路边。我们那个时候第一次托钵，其实哪像现在，出去吃的、住的、用的，人家全安排好，没有，我们就睡在路旁的什么稻田里。睡在路旁的稻田里，那天气很冷了。那天，那我们呢，就说，他说师傅这么冷怎么办？我说就拿点柴火点着火，先把这个地方呢熏一熏啊。那点着火熏一熏，那就我们呢很累了，就按下帐篷了啊，就准备休息。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，要休息啊。但是呢，十一点多钟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到我的心脏快跳出来了。哎呦，这个心脏难受的要死，我就起来了。起来，我们每个人拿个手电筒，我就打开经书，我就打开书念普安咒。我普安咒本来能背起来了，最后呢，长时间不背，我是出门才用，不出门就不用了。啊，我在寺院里我就念楞严咒，所以我就搁那念， 我一打开手电筒，念了三遍普安咒，啊，哎，我的心脏好了，我又觉得很累，我躺下就睡了。你说那师傅睡觉睡得多死啊？竟然人家拿的刀把他的帐篷豁开，都要把他拖出去，他还不知道。我俩就爱的，如果那天晚上我不是起来打开手电筒念普安咒，那个人看到我开了手电筒跑了，那可能就把他拖出去了啊。他起来之后吧，他还不知道惭愧，他还不知道能感谢别人啊，知道自己错了，起来还发脾气，说什么为什么我的帐篷被嘎了，你们的没嘎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这个人好不讲理嘞，啊！我就问，你昨晚上念了普安咒没有？他说没有，就他没念。我就问别人念没念，都念，就他没念，就嘎了。所以他就说，就是你们坏，所以让我在这个头上，人家来了就第一个嘎我，然后第二个没闹着嘎，不是第二个没闹着嘎，是我起来了，应该嘎帐篷那个人的心就在跳。所以我的心就感应到脚，我就跳了，那我就赶快起来，我以为我犯了心脏病呢，我本来就有心脏病，这心脏病他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，说犯就犯，说没了就没了，你看去年还要死要活的，今年又没了。所以以前说糖尿病，前几天说糖尿病，现在糖尿病又没了。所以你别当真的啊！所以今天我徒弟在那做饭一说，他一记我，我病没了，我明天啥都能吃了。在后天我出去托钵乞食，我不用你做饭了，知道不？我出去托钵乞食，人家还不会说我是不是啊？啊！我在这里再听一次，我可能气的病更得厉害，我还不如出去托钵乞食呢啊！后来我自己琢磨琢磨，也许就他说我，我可能病就好了。啊，他肯定他不知道我在那里头，他要知道他肯定不说了，啊，我自己就在那，但是我这个人从来不像别人说话很大声音，我很小的声音，我在库房里收拾库房，他们就在那聊天，我就听着，我听着之后我就悄悄的退出去走了，啊，我也没放上，我就说我走了，你们在这，我不想听了，我就走了，可见呀。这个普安咒多么厉害，这楞严咒多么厉害啊！那天那个师傅说句良心话，那要是不是我起来打开手电筒，那个人主要的是一看有人开手电筒了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是女的，要知道我们是女的他肯定不怕我们啊，他哪知道那我们是男的是女的，而且那个师傅睡觉还打呼噜。如果假如说知道我们是女的，那天晚上也完了，那肯定去嘎那个帐篷的是男的，就一晚上不念都这么大的危险性啊！那我们在路上，我不说吗，你们都要念，不过我们在路上每个人都很精进，特别他们那些男的啊，在家居士我觉得比出家的男众还好，每天都放声大念，那整块土地呀、啊，全都受加持了，一点事都没有的。你看在外面住，而且我们今年在外边住，危险到什么地步？管他男的女的，全都在外边，没有帐篷的，有帐篷还能遮一遮，是不是？谁知道帐篷里头是啥？今年全是一条，在那躺上了啊，全都是一条一条在那都在外边。危险性特别大，咱就不用说毒蛇毒虫，不是人为的危险，咬上怎么办？我那天中午就在那个加油站那个地方，他们让我进去睡，我闻的里头很大的味道，那我们都在外头，就快到九华山扣黄金的那一段时间，然后我就在加油站门口，不是也是像他们一样铺上一个草席，就这样躺着睡了，起来这脚后跟就痒，鼓了这么大个大包，那肯定是个大毒虫咬的，咬的时候根本就睡不着，因为太累了，躺下就睡了啊。我们那天挖黄金吃饭都多晚了，而且那黄金在路上哪有啊， 我们不是跑这跑那跑上跑下，那天还背着兜搞来搞去挖了那点玩意儿，最后还洗了半天啊，那都累了，那中午还有的人没睡觉呢，身体就是好。所以在这里呢跟我们讲了，那我们呢按照这样去做，土地其来，一切鬼神保护我们。如果加上普安咒，加上楞严咒更好了。楞严咒是百无禁忌啊，普安咒百无禁忌，楞严咒呢是管呢天上，然后普安咒管地下，所以两个呢天衣无缝。那我们再能呢念诸佛菩萨的名更好了，能念地藏菩萨。那我是习惯念楞严咒，我这个人就是从毫不犹豫扭转过来念楞严咒，在别的也就不念了，就普安咒楞严咒除去。我肯定念普安咒，我到别的寺院开法会，我到了这个房间他给我安排的房间，我肯定念他三遍普安咒。如果感觉到里头阴森森的，阴气很重，每天晚上回去讲完课都念三遍普安咒再睡觉。要不我不睡觉的，要不你能顶得住吗？哪个地方没有邪气没有阴气呀？我们看下面的经文，乃至逢雨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，就是遇到猛兽一切毒害的东西都不能损害于我们啊！你看我不说吗，今天我们在路上，后来不是找不着地方，这些人自己上个超客去找个地方睡觉，我为什么不要？我们那个帐篷是可以防虫子的，有网的，你现在放上一个防潮垫躺下啊，换句话说，来条毒蛇来条蜈蚣咬了怎么办？你看三圣殿上面大蜈蚣，我回来这段时间就看见两条这么长了啊！他们说以前有，我还不相信呢。羊毛有什么好处？我以前住在以前的山上，我一个人，你去看看我以前住的寺院，我一个人就住在山上。如果我不念楞严咒的话，谁敢打？谁够那个胆啊？我不说嘛，那个小偷进去了，我在里头念咒语，最后我问他你干啥，还把他吓一跳啊！我是在里头早看明白了，他翻墙进来，他是没看着我呀。我在里头一点声音没有，我是念咒语不出声音的。那个山上啊，毒蛇最多，好吃的没有，有毒的全有啊！白蛇我都看见过，带冠的毒蛇我都看见过啊！我们这也有毒蛇呀，这还是跟自己心态有关系。我来这里我都看不着毒蛇的，为什么？我现在的心基本上我没有嗔恨心，我犯不上去嗔恨，而且大家也没有对不起我，你做错了那是你的业习，我呢发脾气不等于是嗔恨。如果一个人有嗔恨心，很容易见到毒蛇，所以那个山上就毒蛇特别多。哎呦，那天我一推门，我又悄悄地关上了，特别听话，一个眼镜蛇在那站着，伸着舌头等着我，我一看拜拜了，关好门了，就在顶上站着喊呢。那前还没有电话，我最讨厌用手机。最开始人家给买手机的时候，给我们那个寺院主持买手机，我跟他吵了三天架，把这个手机给他没收了。出家人不应该用手机，你干嘛用手机天天联系什么？哎，最后没过三个月我也用上手机了，被腐化了。那现在每个人都用手机了，那前还没有手机呢，现在人人都用手机，还没超过十年，是不是啊？以前用个大哥大这么长，搞不清楚啊。那我就站在那个山顶上喊呢，那这帮人就寻思咋地的呢，就赶快往上跑，跑上去去了。这帮人光看着我站在墙上喊，不知道门口有蛇呀。这帮人一跑去去推门，这个蛇呀就趴下了，打开门进去了， 他们还没看到这个蛇，哎呦，给我吓的呀，我怕咬着他们呀。最后我告诉他们，那个蛇在门口，那个眼镜蛇趴下了在门口，他们把它撅到一边去。我在坐的一个凳子上，在外边念着念着咒语，我把鞋脱了，盘着腿在底下念念咒语，准备下去穿鞋的时候，一看下面一条蛇，我下不去了。那蛇就那么多。后来我都发现了，我养猫，猫管蛇，所以这几天那两个大蜈蚣啊，大家上去就看到了，就看这个猫干嘛呀，围着这块转呀转呀，一看。几个猫搁那看那个蜈蚣，要不我上哪去发现呀？所以他看着那个蜈蚣，我就告诉他们赶快拿个垃圾铲把它扫了撂那面去，都这么长两条，给它搁垃圾铲扫了撂那面去。如果你人的话，他早就跑了。那几个猫我跟你讲，就搁那蹲的呀，蹲的呀，左瞅右瞅干嘛？瞅这个蜈蚣。如果有蛇，那个猫也搁那看的，进不了去的。所以我在那个山上为什么养了那么多猫？那现在我们养猫，我跟你讲也有好处啊。蛇什么？因为蛇来吃什么？吃青蛙，吃老鼠。没有青蛙，没有老鼠，我跟你讲，蛇就不来了。所以在顶上跪的那几只猫，要不那个大蜈蚣看到啊，可吓死了。我自己去看，我又没看着，它钻在巢里了。他们跟我讲，我说那赶快点把它扫出去。没过几天，说又一条。都是那个猫发现的啊，所以我们在山上啊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呢不是说要养这些东西，就像他们说，师傅你养狗，我不养，因为这个地方不需要狗。那养猫呢，它有它的好处，所以它可以抓蛇，防止这个蛇来咬我们，而且呢防止老鼠。我们不希望它抓老鼠啊，但是希望呢，那猫多了，老鼠肯定不往猫群里钻了，它傻呀。肯定就老鼠就少了呗，是不是 啊？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啊，我们只要按照经典上去说去做，这样我们一定会得到利益的。看到下面的经文，佛告观世音菩萨，是地藏菩萨与冤福体有大因缘，若说于助众生见闻利益等事，百千劫中说不能尽。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，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佛告诉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赞叹地藏菩萨啊，为什么？原来佛付出给观世音菩萨，让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呢？为地藏菩萨去做广告做宣传。观世音菩萨的威神力不可思议，所以人人观世音，没说人人地藏菩萨啊，所以人人有事情都想起了观世音，所以让观世音菩萨去宣传地藏王菩萨。我现在才明白必须的，我昨天不讲了吗？你要让我讲反文文自性，就为我开悟，很简单，跟你讲了你保持不住，还不等于白讲吗？然后还因为自己明白了，以自己的自见以为是自性，完了。楞严经讲得很清，其实不用我讲，开悟的楞严已经给你讲得很清楚。所以两种，因为以生灭心为自性，以攀缘心为自性，不认得呢我们的真心自性，以两种呢缘分而为自性。我们真心自性本质清净不生不灭，可是我们呢用攀缘心啊，那这个东西不难，难的是你福德因缘不到讲给你，你没有把握，没有掌握住，你以自己的自见，以自己的业习来呢说此佛法，不会受益，地狱里就有你分了啊。那如果你福德具足了，人家一讲恍然大悟，如获宝珠啊，永远 再也不会失去。那我认为呢，现在呢，确确实实要先弘扬地藏菩萨，在这个基础上，干嘛福德因缘具足了，我们再来学啊法文文字性。法文文字性，我一定会给你们讲一遍的。讲完了，你们能不能听得懂啊？以前我都不讲的，为什么？怕人家误解。后来我就不想讲课了，不想讲课了，我就想我要把它讲出来了。在这个时候讲课，不能让他悟了，他没时间悟，他六根不清净，他悟什么？你要剥开肉皮，剥开肉，剥开骨头，剥开血，要让他见到骨髓，一层一层的剥开，让他见到。他见到了之后，他慢慢的再去一步一步的修。那以前不是，以前是悟到了其修，现在是给你讲完了，你再去，难度非常大。讲完了不是你的，如果悟到了就是你的了呀。就像我经过了20多年，明白这个道理。你现在，你说圣同时我杀了你，我还明白。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明白了这个道理了，但你现在我就摁着脖子打死你，我要你明白。就像南拳关茂，关茂关死他也没明白，不是这个道理吗？是不是一打死你你也明白不了啊？所以我认为在这里头呢说的没错。所以佛告诉观世音菩萨呀，是地藏菩萨呀与这个冤福体众生呢有这个大因缘，如果说他利益众生的事情见闻觉知，那是说不完说不尽的，百千劫众啊也说不完说不尽啊。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呀，你要以你的神力啊，那观世音菩萨32应身呢，14无畏布施，是不是一支法呀？以你的神力干嘛去宣传流布这部地藏经啊？去宣传地藏经啊？你看地藏那个观世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讲，因为我修真实圆通之法，所以呢所有的人听我名字得到真实的利益，那不是开玩笑的。那今天为什么用观世音菩萨来宣传地藏菩萨呢？赞叹地藏菩萨，台阶基础，基础必须的啊！如果你不明白这个，你去建10层大楼，干嘛危楼啊？烂尾楼，不讲在这个楼上得不到利益不能住，谁住进去谁有生命危险。那今天呢我确确实实领悟到了，如果不是的话，在这里凭什么要观世音菩萨去啊？观世音菩萨他已经很厉害了，他修行是真实的圆通之法呀。啊，你看入流王所就是以耳根圆通修的时候一语点破，我们住在外面的生尘起起落落，生起落下就是生灭，文性根本就没变，安住文性。所以将文持佛，佛何不自文文啊？那我们呢干嘛法文自性，安住这个文性上，其实就是成佛了呀，很简单的。所以你将你呢这个真心自性天天去念佛，你为什么不文字不去呢安住自己的真心自性呢？啊，法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觉，就这么简单。明白了就是一张窗户纸，纸的那面和这面本来是一片天地，就因为一个人拿了一张纸，你不捅破这张纸你不知道那面的天地是什么样，结果你捅破了一看，那面和这面原来是一样。所以烦恼和菩提是一样，所以烦恼即是菩提。烦恼是什么？自见利子习气住相了，自留了才烦恼。如果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不利自见断尽习气，那本身就是菩提智慧，知道不？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佛法不离世间觉， 离开世界用佛法干什么？佛是对愚人而讲的，佛与佛哪有自愚愚的存在呀？啊！所以告诉观世音菩萨，要用你的神力啊，好好的去把这个经呢宣传啊，广布的呢去把它普及，令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，百千万劫呀，永远得到安乐。怎么得安乐？因为供养啊，因为呢，瞻礼地藏菩萨培植福德，那这样呢，就有机会学到佛法。领悟佛法，能解呢如来真实之意。那今天晚上大概就讲这么多了，时间快差不多到了。这有一个人提个啥问题呀、啊？说一个人不做梦是怎么回事？不做梦就是没啥事啊，梦本来就是梦。什么叫梦？就是没事找事儿。还有因为不做梦咋回事儿？难道修了生死，对修道了生死有没有什么影响？大家设九段一根，响应断了的人就不做梦。难道你响应断了吗？去看看楞严经，送了这么多帖楞严经了，还来问我这个问题。五十种阴魔，受想行啊，十响应断了之后，梦就断了，就没有梦了。也就换句话说，六根清净不立之见了，啊，内心放下了，安心自在解脱，得到清安了，还做什么梦啊？梦都是牵挂，还有往事以前的影尘，对成佛没有影响，是好事，是善境界呀。如果你永远没做梦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一辈子都没做过梦，证明你前世这个人，我跟你讲修得好，这是前世你六根清净，今世得到的这个没有梦的这种果报。其实没有梦，要响应断了才没有梦。那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为什么都做梦？因为响应没断，啊，响应没断，那必须会有梦。好，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。在座的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，大家辛苦了。